大家好，我是托英老师 X，
我是英文老师兼妈咪 L，
欢迎来到 X 号月带，
耶！
那我们上集请到两个社工来宾，那我们今天继续延续这个主题。那我们请凯凯先介绍一下你们各自的业务内容，还有你们手上的个案有多少？因为像新闻中有提到这位社工，他的个案是十几件。因为不同领域的社工好像案量也会不一样，所以想要了解一下你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好，那我目前在收出养，那我们单位比较小，所以我们所做的业务量也会比较少一点，但我觉得工作忙起来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就是像那位社工他手上可能有十多案，我觉得也是蛮可能发生的状态，不能说是合理，但是是蛮常见的一个状态。像是我之前在早聊的个案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是可能就是扛着100多案，那像现在的话我的手头上可能就是十案以内这样子，但是不同领域的社工他们去承担的业务量其实是因着不同的个案类型去做调整的，不是说100案就比较累，10案就比较不累的这样子去比较这样。
那陈婷的部分呢？
刚刚凯凯讲的没错，凯凯说的是我们的案量很难去用案量来评估社工的工作内容，那我的目前的案量大概是4案，但是实际上我需要花很大量的时间跟学校工作，就是我需要做学校的咨询，然后服务全校所有的师生，所以我的潜在个案跟咨询案的案量是非常大的。对，那我讲前一份工作在做青少年领域的工作，我以前的工作大概手上大概会有18到20案的个案，那同时富含了团体工作，就是要固定的活动，每周都要执行的活动，以及其他事务工作，包含了行政核销，包含了机构的设备采购等等的，都是我之前的业务范围。
哇，连采购都要社工来处理哦。
我很好奇是因为社工领域有非常多嘛，那就是不会有比如说收出养的社工他的案量上限只能到一个数，然后比如说青少年到一个数，就是政府或是机构没有规定说你们最多不能收超过几个案吗？不然你们可能会负担不来。
我们机构的话目前是没有一个案量的上限，但是我们有一个蛮弹性的范围，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就是我们的案量是可以跟督导去做讨论的，就是这是我们机构弹性的地方。但如果像是之前在早聊的话，就是我们是没有定一个案量的上限，但是我们有案量的下限，
最少一定要有多少这样子。
对，你一年就是要开多少案，然后你一个社工就是要服务多少案，但是它不会有一个上限。就是如果今天发展迟缓的小孩突然爆多，然后突然多了10几、20位、30位，你就是要接下来。
没有讨论商量的空间就对了。
那真的做不完要怎么办？就是真的就也没有人跟你分担的话，那不就累死了吗？
就是会有一些像我们之前就会有一些分级制度，就是可能一个个案比较危急的可能一个月访一次，然后2个月访一次，3个月访一次，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层级，但反正就是你不管多少案来你都要接啦，但不会有什么我现在觉得我有100案太多太累我就不做这种，那就会有很像是今天你来上班，然后你们店大爆满了，你会说今天客人太多了我不干了，然后你就走了嘛。你应该就是一般服务业也不会这样。对啊，
那陈婷的经验也跟凯凯一样吗？
没错，就是如果我们讲刚刚有很多我们社工界有很多类型的工作内容，但如果以委外方案，就政府把一个方案委外的话，它其实会定一个所谓这个方案的最低达标的个案量。那假设可能一个个案量，可能给你5名社工，他每年配置的个案量是至少达到120案，那这样平均下来每个社工可能接2到30个个案这样子，那会用我们的最低下限的标准去设定这样子。所以案量是有算有上限，但如何精致的服务其实就是在看社工跟读机构的量的这样子。
那其他领域的社工他案量的比例大概会是多少？
那目前来说因为社工的类型太过多元了，真的有100案、200案、300案的，那也有这个10案、20案，那也要看它的复杂程度。 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我们服务一个个案，其实服务不是服务一个孩子而已，我们服务的是他家，他的学校，他的司法系统。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个案可能乘以四，但这也要看他的危机程度，如果他有很多的系统就会乘以四乘以八，如果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一点的个案，可能就是一个个案一个家庭这样子，所以很难去评断谁的个案量是多的。
哦，
那凯凯的部分呢，就是就你所知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如果要真的用一个很数字量，就是说一个社工到底有几案的话，我听过的话，比如说非预期怀孕，就是服务非预期怀孕的少女，她可能一个社工是20多案到30案左右。那像我刚刚说早疗的话，早疗各管的话是一个社工是100案。但如果今天是同保的话，像我之前待的那个县市的同保中心，他们一个同保中心就只有3位社工，但是系统里面的发展迟缓儿童可能就有3000位。那你要说是一个社工卡1000个小孩嘛，就是会有点难用数字去量化他们所服务的一个个案的数量这样子。但比如说像金福案的话，可能就会比如说他只有每个月就是发他前端的评估有人做，那他只需要后端的就是发辅助金啊，然后关怀他目前的状况的话，那他可能一年一个月他只需要发50案100案，就是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数字去做评估跟衡量。那我听过最多的话是生障领域有人到就是170案左右，那是我听过最多的。
哇，
也是很多欸，
天哪，一个人要服务170个人，而且可能还包含他的家庭欸。
对，而且我觉得社工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嘛，就是像我以前可能100案的话，我是100案里面几乎我是可以，就是我可以说出这个小孩的名字，然后他们家有谁，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家的整个系统，那个资料库其实是建在我脑袋里面的。
就你对他整个状况是了如指掌的。
对，
哇哦，
我觉得这是社工就是很特别的能力。
这样突然间觉得我们好像还好了，因为我们只是对一个小孩，我顶多对他的妈妈或爸爸，
对，
或者就是看他主要照顾者是谁啦。我们只要就是一对小孩，十个小孩，那就是顶多20个人而已。
对，
可是他们的哇，
整个家庭，那背后
那个不是用人数来算，是用整个家庭欸。
你们脉络比我们大非常多，
真的欸，那个树状图画出去真的是。
很惊人，
对，而且其实整个系统不包含只有家庭而已，就是包含他的社工，就是一个家庭不只只有一个社工在服务，所以他有他整个横向的网络社工里面的人，然后学校老师啊，然后或者是他的医院的社工啊，他的比如说他还有上一些客服班啊，就还有客服班的老师等等的，就是各种你想得到他这个小孩本身能够接触到的人，通常都会称为我们的网络伙伴。
哦，
对，就是你要从各种能帮助他的角度去切入。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说，像如果我们做青少年工作，服务一个青少年，最常见可能就包含了他的家长，然后他的学校老师。那如果孩子有触法议题啊，可能包含了他的少辅会社工，他的司法的保护官，这基本我们就算完了。那可能家庭里面会有脆弱家庭的服务，就是所谓的社福中心的社工，这我们要联系的对象。再加上可能爸爸或妈妈之前可能有入监服刑啊，吸毒的经验或历史，他可能就有相关的，像是什么毒品防治中心社工。那如果家里有自杀议题，可能就有自杀防治中心社工。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家庭的时候，可能刚刚算起来就有10个对象要服务，我们要一起合作说怎么样为了这个家庭付出努力这样子。所以同时之间会有好多的人，那刚刚讲的如果20个个案的话就会乘以更多，这是很常见的状况。
好惊人哦。
所以社工工作蛮在乎的是系统如何合作，大家一起往一个目标去
合作啊，
对，
分工啊，沟通啊，是彼此大家要讲好欸。
而且这之中不能有任何一个人掉链子欸。
对，但像今天这个案件的话，我们就会想到的是，那今天如果这位出养社工没有接住这个个案，那其他系统的社工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的是整个系统的样子。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就是，你们如果遇到被延迟访视，或是他不让你探访的话，你们能怎么处理？还有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吗？
如果说今天我的出养个案不愿意让我去访视的话，我可能还会跟他讨论非常多的原因，就是应间不愿意让我去访视的原因是为什么，是你觉得你的出养抉择你还没有做一个很确切的决定吗？还是说家里有谁在阻挡你做出养这件事情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考虑等等的。我们还是会以个案为优先，然后去讨论他不愿意让我们访视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说是像安置社工这种拒绝访视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想要在时间，因为他应该会有个时限，比如说一个月就是要见一次保姆或是小孩，但是他这个时限应该是有一点弹性的，像是这个事件中他可能是说到就是有一个小孩生病，那我们可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就是我们看到小朋友的依据，比如说视讯啊或者是影片的呈现啊等等的。但如果说是我遇到拒绝我访视的话，我们的确是没有什么强制力，我们好像只能等待，等他真的愿意见到我们的时候。但如果说他们今天他跟我说我每天都要上班，那他六点才下班，就算我五点半就下班了，我还是会跟他约晚上的时间，或者他跟我说他早上七点就会出门，那他跟我约早上六点，我还是会到。就是这是一个社工你愿不愿意花自己额外的时间去做多余的事情，就是你可以自己评估的。
所以说被拒绝的情况还是很常发生的。
以前在早疗的话比较常发生，就是家长都觉得我小孩就没问题，你社工到底要来干嘛。对，但是如果在出养这个部分的话，就比较会是他现在家里就是有一个孩子他照顾不了了，那他现在该怎么办，他就是有一个急迫性在。那我觉得这两个领域的话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OK， 那陈婷你遇到的状况呢，就是你有被个案拒绝或是他拖延你访视的情况吗？
通常像刚凯凯讲的，我们的个案类型会分成是自愿个案跟非自愿个案，所以非自愿个案理论上会比较会抗拒我们的访视。以我的工作经验来说，像是中辍的孩子、拒学的孩子，或者是触法，例如说社区危机，他可能在社区街头乱飙车等等的，然后经由各种系统到我们手上的孩子，他们可能很容易拒绝我们的访视。那当然拒绝访视的理由当然有很多，我今天不在家，然后我今天没空，在上班等等的。所以当然第一步就是社工给弹性，就加赖啊，就或者说给他晚上时间啊、白天时间啊，等待个案这样子。那如果这件事情他就是各种推脱跟理由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透过他有认识的人，像是哪个社工跟他不错，我们透过那个社工帮我们搭桥，或是哪个老师跟他不错，我们透过老师帮我们搭桥。再不然就是我们会比较有一点点是，我们真的很在乎你们的家庭状况。怎样怎样的，可能学校也担心啊，各种理由，然后告诉他说我们很在乎，希望他多告诉我们一点，所以初期都会电访。但是这个的前提都是因为我们所服务的个案不是最高危机的所谓的儿保个案，儿保个案是有要求要24小时内要看到个案的，但是我们的是比较中后端做危机个案的话，他就没有那么强制要求，那当然还是希望能够见到孩子或见到家长本人啊。不过如果真的是很抗拒的话，我的服务经验是会做最基本的电访，后续的话会用各种的方式，还是要透过关系建立关系来让我们可以跟孩子跟家长见到面，因为社工蛮相信一件事情是见面三分情，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见到面，后面我们会更好做我们后面的工作。
因为最近新闻我就有看到有在讲那个专职医师，然后他里面就有分享到说，如果你是一般正常家庭，你当然不会去躲避该打预防针的时间，或是该看医生的时候，你就是会来。他就说，就是那些高风险的人，他才会想要，
就是家庭失能的，
对，他才会想要躲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这样子的人，他就真的要躲你们还能怎么办？就是感觉你们很多为难，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延伸中又看到有人分享说，就是被默许说你们可以隔空访视，或是也许可能你就是在他家附近堵他，然后看看说他的状况是不是正常的。就是这个人的分享是真的吗？就是你们真的能这样子做吗？
我是没有听过我有同事做隔空访视这件事情，但如果说你要把用 LINE 当资讯的联络，或者是打电话这些也都 算成是隔空访视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太过分了。但我想到的是，就是我还在早疗单位的时候，就是也很多家长会拒访，那时候我就会一直不断跟督导讨论说，就小孩有上学的话，我就去托婴中心门口等啊，还是我就去幼稚园门口等，或是我知道他几点会下班，我就去他家门口等。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强制力，所以就算我们等到了，我们也不能够真的对他做些什么事情。
那如果你去打招呼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打招呼说，好巧哦，我怎么在这里遇到你，就是我刚好是那个某某某的社工，然后我来跟你就是聊个天好不好。但是家长通常会觉得，哦，你这人超奇怪的。
对，因为你是、就是、
很唐突。
对对对，很唐突。
对，很唐突。
他虽然说假装遇到，但其实是在那边蹲点的。
对，很可能会打坏我们的关系，就是他可能就再也不接你电话，或是他反过来就会说，诶，你们这个机构的社工就是好像有点奇怪，这样
好像跟踪我还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
那陈婷，你自己的经验中就是有隔空访视默许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状况吗？
堵个案这件事情，应该讲就是到他们家附近闲晃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方式，是一个工作的方法，但不至于用这件事情当作我有访过个案。我不太会说，或者说今天有看到个案，就是写过，但不会证明。不会，应该这么讲，这可能是某一份记录，是我在那边看到个案的，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份我可能观察的记录，但不会把这当作我那一次面访。对，但是另外就是说，堵个案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做过，像青少年工作很蛮麻烦的，就是他会拒绝你。就我之前曾经做过，是直接到他们家门口按电铃，这确实是一个蛮唐突的行为。其实这件事情会让很容易打坏关系，但也有可能建立好关系。因为人家说见面三分情嘛，你讲讲话，聊聊天，觉得你这个社工还不错，后面就会愿意跟你联系的。这是一个蛮难运用的技巧，就是你要评估的个案到底适不适合。所以我做过这件事情，那后面也蛮顺利跟这个家长建立关系。
嗯，有点像是按电铃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强制破冰的一个行为。
对，因为打开门啊，这个社工跟你联系过几次啊，然后当然按电铃，你人在，你打开门，你还是得让他进来啊。我们大家都还是会顺利让他进来啊。那就说，哎，刚好我在这附近啊，我在隔壁房，隔壁找学生，哎，突然想说，哎，你在家附近，来按按看你在不在家而已，就是比较用这种口吻在说，但实际上我是很刻意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就是网络上的这个留言是一个谣言，
正确性来说不见得是真实的。或许那个人的那个机构
可以这样子，
那个单位允许他这么做，但不代表全体社工都
这样子
都这么做。
对，那访视的流程就是有你们会被规定说要观察多久，待在那边多久吗？就是怎么样才是一个
每次的拜访需要待多久时间吗？
对，然后他要怎么样去，他只有纸本记录吗？还是是说也有会有一些影音的记录呢？
或者这些访视的记录有可能会被造假吗？那如果记录好之后有什么样审核吗？比如说主管会看还是怎么样？
像我之前做所谓的危机个案，常常一般个案进来之后会被要求说十天内你要看到小孩，或是看到家长，或是联系到家长，然后30天内你要做一份初步的评估报告，就这就会有点半要求我们一定要见到个案，见到家长，这是一定的。那我们通常在社工在服务当中不会有任何录音录影的行为，因为这个是个案保密原则，我们蛮要求的事情。第二个，我们的训练背景下不太会携带笔跟纸到个案家访视，因为想象得到我们是以关系为基础，我们不太会跟他讲一讲话然后纸笔记，我们像是一个稽查员一样，所以我们不太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跟他很自然的闲聊，然后慢慢的收集我们的资料，那回头过后我们得回忆我们访视的经验，然后把它写成记录跟报告。那我们通常在上缴的前，他上缴后督导会做检核，他需要核过我们这份记录，然后才会再往上送，所以我们会有个督导检核的机制。
那督导在检核的过程中，如果他看到什么异状的话，他是会立刻请你重新写，还是说退回去说，哎，我觉得这里有问题，
你说明之类的？
对，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之前服务经验是有，但是督导会说，哎，你这东西写的不够清楚，这东西感觉怪怪的哦，我这东西可能有其他疑似你需要再评估的议题，我们就会更审慎。但是就有一个麻烦是，有时候督导看到记录的时候可能是过了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个不能责怪督导，是督导工作量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复杂。我们更多时候其实是记录是缴上去，但我们觉得评估有危机的时候，或者觉得这个怪怪的地方， 我们通常会很迅速的，督导，我刚刚访视中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然后跟督导讨论这样子。
哦，
那个奇怪其实就是我们社工每个人的敏感度，诶，孩子是不是有受虐之余，或者是他这个性侵的状况，或者是其他的议题，我们如果发现我们会立刻跟督导讨论，但这也要看机构的文化、督导的量能等等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我想再问一个，是因为你们刚刚说社工各自都有很多案在手上，那一个督导会协助几位社工？
一般督导，我不确定，就以我服务的经验，督导也要接个案，督导接个案量是稍微少一点，可能我们大概15到20案，督导可能5案到8案、
哦、
但同步他得督导至少五，我们经验嘛，至少督导5名社工，还有5名社工手下的那20案100案这样子，他需要有这个能力，所以督导的工作量非常的多元。
感觉督导不需要接个案的啊，他光处理手下社工们的案子就头够痛的了吧。
对，所以要看机构提供的方式，还有就是那个案量到底能不能给督导很大的空间让他可以喘息。但是有些个案其实需要督导来做，那需要更多的跨网络合作的经验，或是更有丰富经验的社工才能够执行的业务、
哦、
所以那有时候也是不得不的原因这样子。
那再来这边请凯凯分享你，就是你自己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如果以访视来说，就像刚刚陈婷说到，我们社工通常不会去录音，也不会去录影，甚至连拍照都很少，就是我们连拍照都是经过我们的个案同意，然后这些资料都是未来就是可能要放上就是他的某一份报告里面需要用到，我们才会拍照。那整个访视的记录里面的确都是依着社工的个人的评估跟判断，但这就是我们专业养成上给我们的技能，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方法来去看，就是社工去看一个个案跟一个普通大众去看一个个案的角度就会不同，像我们就会看到他整个系统性的脉络，但可能民众都只看到说哦，这个孩子他受伤了好可怜，就是我们整个切入的点都会不一样。但回到办公室之后，我们其实跟督导啊或者是跟同事之间都会讨论说，诶，我刚刚去那个家里，我觉得就是那个氛围有点奇怪，有点特别，然后那个就是刚刚陈婷讲到我们的敏锐度跟我们自己的那个直觉，就是你当社工你会有一个敏感度，是你会知道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或者是他有没有别的想法，他做这件事情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议题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这也是我们社工会看见的地方。但我们回来之后就是会马上的赶快写访视的记录，但是就是你要马上的把记录产出其实也是有困难的，因为你回到机构里面你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处理，你有行政啊，你有一些活动啊，你还有各种被交办的事情你要去做，你不可能整天都坐在那里打记录，所以有可能你在写记录的时候已经隔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个人的习惯是我会记下一些关键字，但是那个关键字也是我个人的评估，是他讲的漏漏等一大串之后我自己去评估说，哦，那他今天跟我讲的有大概5件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蛮吃社工的经验跟专业的。
我觉得记忆力要很好耶，因为你刚刚说到可能你访视完过了好几天才能好好的坐下来写报告，如果就是没有关键字帮忙还真的会忘记当初到底说过些什么。
就我以为你们可以有一个影音设备可以去记录这些过程，但其实结论是你们其实是靠时间跟精力去跟他们挖干净，就是
真的啊。
对，因为如果他你跟他感情不好，你跟他关系不好，你就问不到那些你想要记录的事情，就会更难去帮助他。
所以不像托婴中心、幼儿园，他至少教室或是大厅各个空间可能会有监视器，要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可以透过监视器的画面去厘清说
发生什么事，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责在谁身上。可是社工的访视真的就是靠真心血泪换来的。
对，
那最后就是想问你们，这件事情有打击到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社工的信心吗？那你们会因为这个事件而想离开这个工作领域吗？
这个新闻一直爆发的时候，就当然一直沉迷在这个世界里头，在理解说这个到底大家怎么去理解社工这个职业。后来我看到我同学发一篇限动，让我觉得很感动。他说社工的工作好美，美得不像话，他的理想大过于现实。所以说对我有什么影响吗？可能对我对这世界的认识是，也许透过这个事件让社会大众更认识社工这个工作。那对我的理解是，诶，我会不会有疏忽的时候，可能会有，我 如果疏忽后我们30万可以回家这些很实际面的东西啊。我
们是保你
的。对， 但是我会不会在社工的工作继续做，我觉得我会，我其实蛮专精在社工这个行业上，我希望社工工作可以一直往下发展。所以我觉得刚刚前面有没有提到，我刚刚想提的是其实我自己蛮专心在社工工作，不论我读硕班或考上高考社工师，我其实在社工界算是有一些比较优渥的条件的，但是我实际的薪水其实没有比其他社工高太多，这就是社工有年资有工作经验或是有专业能力的人会待不住的原因，因为他分不出差别度。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会不会继续在这份工作待？我会希望他可以有更多发展的可能，这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那凯凯你的想法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了，就整个社工界的社群都非常的崩溃，就是我们甚至把那一天就是称为是社工集体的创伤日，那天大家都很受伤。那我觉得我们虽然很受伤，但隔天大家都一样早起去上班了。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当社工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被社会大众多么仰望的一个工作，但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对社工有更多的理解跟认识。然后我们虽然很难过，但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离开这个领域，就是我还是坚持的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还是想要保护这些孩子可以有一个好的地方可以生活，我只希望这个孩子可以快乐的长大而已。
听起来社工的工作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我就抗压性啦，真的是要比一般人要强大很多。其实我们在很久之前，我曾经就是有一个同学他也是做社工，然后那时候就有，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刚开始有那种想要做访谈的规划跟想法的，所以那时候想说先从身边的不同领域职业的人，我们可以去多认识了解不同领域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的方式切入。那时候就是意外知道那个同学在做社工，本来就想要问他说有没有机会聊一下这样子。
对，拟了一个主题。
对，拟了一个主题。那但是就是在谈的过程中就反正计划告吹啦。那原因是因为他后来跟我坦诚，他其实因为这个社工的工作他得了忧郁症。
对，然后说他怕在访谈过程中他可能会就是 hold 不住，
因为他就会想到他过去的那些比如说案件或是一些状况，因为他没有讲得很细，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了。但是我觉得他愿意跟我坦诚他有忧郁症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是很有勇气了。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社工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这么单纯的一份工作。
对，那我觉得透过这次的事件，就是我们发现说不管是这个社工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造成一个不可挽救的结果，那我觉得大家的生气是正常的，就是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理性然后尽量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留一些情绪性的或是很负面的留言，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例的不爽不要做啊，那假设就真的很多人不做了，然后剩下愿意努力付出努力耕耘的人他的负担更重，那不就会造成更多这次的事件发生吗？
而且可能不要说光是这种事件啊，可能整个社服的体系会崩溃啊。
对，所以
没有人力可以去支援这些东西啦。
对，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我还是觉得这就是整个系统或是整个架构上的问题，就是大家今天对这个事件有关注度很好，那我们一起把这个关注度放在怎么去改善它或是怎么健全完善这个系统或是制度，才是对这件事情有帮助的。因为憾事已经发生了，就
我们只能现阶段只能亡羊补牢啦。
对，然后努力，
但是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件事情提高大家的敏锐度跟关注度，就像刚刚前面凯凯跟陈婷有提到，如果你真的发现有异状需要及时的状况，是可能可以通报辖区的派出所跟请员警来看是不是真的有状况，还是说观察到一个现象可能透过113算是你也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他可能他是需要辅助的一个个案。
对，也许你就是拯救到这个孩子的那一个网子。
对
对，那很开心今天和陈婷还有凯凯聊了这么多，希望大家对社工有更多的认识。
没错，
那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